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的信息题目是活在荣耀福音的光中。当我们谈论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创造之光，或者叫自然之光，它是发展和维持生命所必须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万物生长什么，靠太阳。那另一类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救赎之光，那救赎之光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来自世界的，一种是来自天国的。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些称颂伟人的诗词歌曲，把他们称为太阳、日头，也就是救赎之光。那这个在很多把领袖当救主的国家和地方非常的普遍。那当然他们最多不过是世界一类的救赎之光，那些喜欢这样称颂的人也许从他们得到了今生的帮助和好处，对他们感恩戴德，可以理解。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救赎多半是拒绝神，不承认罪的救赎，也是在黑暗笼罩之下的救赎。若不回转归向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最终只能把那些信靠他们跟从他们的人一同带入终极的黑暗。最近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新闻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借着网络视频我们看到了一场日光之下牵动人心的救赎行动。一辆辆的这个运输机把蒙拣选的阿富汗人和西方人像挪亚方舟一样载立了那一片洪水泛滥的地方。这片土地呢，是20年来美军进行持续自由行动的地方，要铲除塔利班的地方，也是现在向对方妥协最终放弃的地方。那新闻记者对逃离的这个过程呢，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报道的题目就是阿富汗难民的救赎之旅，有的称为末日大逃亡，或者逃离人间地狱。这是一场世界一类的救赎，这里面也有拣选，有弃绝，不是政客所应许的每一个帮助过美国想离开的人都可以登上飞机。据透露，在这次救赎中，他拣选的标准在不停的改变，每天都在改变，最后是每个小时都在改变。我们也看到了很悲惨的画面，几个因为遭弃绝变得恐慌绝望的人抓住美军的运输机，爬进了起落架舱，在飞机起飞后呢，被起落架挤压从高空坠落。那还有上周刚披露的一个帮助过美国的家庭被当成恐怖分子消灭，炸死了10人，里面有7个是孩子。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以内的救赎行动中极其暗淡的画面，我们为他们悲惨的命运哀叹。因为我们同属亚当的后裔，原本是一家人，他们的身上有你我的影子。 这也不是单单几个人的悲剧，也是一切把希望单单寄托在世界以内的人终极命运的缩影。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天国的救赎临到，也会成为我们终极命运的缩影。那世界之内的救赎之光是狭窄的，是有限的，如果不能把人引向耶稣基督，也是短暂的。他很多时候呢，是照在世上富贵的、智慧的、强壮的人身上。只有天国的救赎之光是普世的、永恒的，它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尤其是那些意识到自己处在黑暗中，意识到自己不配，意识到自己愚拙软弱的人。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今天我想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活在荣耀福音的光中所蒙受的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耶稣的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的 救恩临到我们这样卑微的尘土，污秽的罪人。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圣殿，在你复活的主日，或者我们在家中，在空中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将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得蒙光照，让我们跟随你在光明中行走。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看见基督救我们脱离瞎眼和黑暗。荣耀福音的光是救赎之光，它来自天国。诗篇27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在这里，圣经直接把神称作我们的光，也等同于我们的拯救。因为他是我们的亮光，我们就怎么样，不惧怕黑暗。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生命就有保障，我们也不惧怕一切要伤害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的8章12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在教导我们什么呢？他是在提醒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人，穿过世界的黑暗，进入他荣耀的永恒，就好像他从前带领以色列人那样，用发光的火柱在黑夜中引导他们穿过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这句话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这个世界是处在黑暗中。当然，这里的世界不是指物质的世界，而是指魔鬼掌权作王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在他怒欲之下的罪人处在他的黑暗权势之下。那今天经文的第4节说，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讲的不幸之人是指的是谁呢？主要是指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末世，一切不相信他的人。他既包括保罗时期和后来的犹太人，又包括一切不信的外邦人，从那时直到今天。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魔鬼弄瞎了心眼。魔鬼用什么弄瞎人的心眼呢？是用激光射线、化学药水吗？不是，那些可能可以弄瞎人的肉眼，但是不能弄瞎人的心眼。魔鬼主要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诱惑人犯罪，把人的心眼弄瞎。这是魔鬼亘古不变的诡计，我们可以称为魔鬼的夺命三招，非常厉害的三招。不管是亚当和他的后裔，还是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可能遭到他的攻击。 那就像那首英文歌曲 Killing me softly 温柔的杀我里面唱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他用动听的话语温柔的杀我他用悠扬的歌声温柔的杀我这种兵不血刃的战斗随处可见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都很熟悉魔鬼试探始祖的情形他诱惑夏娃去吃神不让他吃的果子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变入神能知道善恶夏娃看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且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了他们真的眼睛明亮了吗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是用的反讽的说话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自己和对方的羞耻这样的明亮是他们当初想要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是我们不想让眼睛看见的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希腊的俄狄浦斯因为不忍目睹发生在他眼前的乱伦悲剧死亡和罪恶他做了什么呢他用胸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结果他成了瞎眼的先知这也是个极大的反讽那么神怎么来开启我们被魔鬼弄瞎的心眼呢是借着他的救赎之光福音之光来光照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地开启我们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看到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我想很少有人对瞎眼和看见的认识比保罗更深刻在遇到基督之前保罗无疑是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眼睛特明亮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像神一样能分辨善恶那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圣经里的简历就很清楚在腓立比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若是别人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我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是非常骄傲非常自义的人他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斯提凡为主寻道的时候他替那些拿石头打他的人看衣服他也很高兴斯提凡被打死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他的心很刚硬他觉得这个事情很酷他也受了鼓舞积极的去迫害这些毫不反抗的基督徒把他们关进监牢为什么保罗这个自以为热心服侍神的人却成了神和神教会的仇敌呢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有眼不识泰山那保罗是什么呢他是有眼不识真神 他跟大部分的犹太人一样，认定他们的救主是出身富贵、能征善战的领袖，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罗马的异教徒这些不洁的人，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他不可能是一个任敌人藐视羞辱、挂在十字架上遭咒诅的人。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其实不仅是保罗和犹太人被绊倒了，外邦人也都被绊倒了。人们都渴望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救主，用刀剑、用铁蹄去征服敌人的救主，而不是爱他的敌人、为敌人舍命的救主。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神的敌人，我们曾经也是神的敌人，因为我们都曾经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心里没有真理。魔鬼对始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始祖信他的话，他就成功的用他诡诈虚谎的应许，把始祖和整个人类带入了无法摆脱的三重魔咒。第一，是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是心灵的瞎子。第二，自以为自己像神，那实际上却是罪的奴仆，魔鬼的奴仆。第三，自以为自己知道善恶，实际上却是善恶不分。那今天的社会就是最好的见证，男女不分啊，黑白不分，自由与捆绑不分，真理和谎言分不清楚。所有不认识神，在魔鬼权势下被弄瞎了心眼的人都是这样。保罗认识主之前是这样，我们认识主之前也是这样，甚至我们在认识主之后，有时候难免还会这样。那使徒保罗他是怎么看见的呢？我们都很熟悉当时的情形，他去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用比日头还亮的光照耀他。保罗扑倒在地上，听见主呼叫他当时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从地上起来，发现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他被人带进大马士革，三天三夜什么都看不见。后来主派亚拿尼亚去医治他的瞎眼，为他施洗，赋予他福音的使命。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讲过这样的话，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然耶稣第一次降世主要是来拯救人的生命，他 但是当一个人一再的拒绝他，不信他的时候，这个人离审判就非常的近了。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是瞎眼与看见一个非常吊诡的真理。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觉得眼睛特明亮，认识主之后才知道自己是瞎子。那保罗的经历可以说是对这段经文的最好的注解。当他自以为自己眼睛明亮的时候，他心里的眼睛其实是瞎的。当他听到基督在遭受他的逼迫，意识到自己的残忍刚硬和主对他极大的怜悯和忍耐，他心里的眼睛就一点一点地被开启了。主让他的肉眼暂时失明，是要让他明白他本质上是个瞎子。当他承认自己的瞎眼，耶稣福音的光就照进了他的心里，那主赦罪的恩典也临到了他。主医治好他的眼睛，保罗悔改归主，成为了一个真正看见的人。这种看见，他主要不是外在的看见，而是内在的心灵的看见。因为耶稣的荣耀在他再来之前主要是内在的荣耀，我们必须用心灵诚实和信心去感受，主要不是用我们眼睛去看见。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第六节经文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哪里啊？心灵，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对比神的旧造，保罗把神的救赎之功称为新造。他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因为人的堕落是从心灵开始的，所以上帝的救赎也是从心灵开始的。当神把救赎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开启我们的黑暗，我们就看见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我们看到至圣至美的神为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成为丑陋不堪的替罪羊。我们就看见了基督降卑的荣耀，因为我们贪恋眼目的情欲，为了救我们脱离魔鬼的咒诅，他就必须成为无家型美容，被藐视遭烟气的人。因为我们贪恋肉体的情欲，为了救我们脱离魔鬼的咒诅，他就必须遭受贫穷，遭受痛苦。因为我们追求今生的骄傲，想像神一样，为了救我们脱离魔鬼的咒诅，他就必须成为奴仆的样式，为我们这些仇敌舍命。神公义和慈爱、恩典和怜悯的荣耀都在此显明出来了。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它是我们的救赎之光。只有在基督的荣耀中，我们心灵的眼睛才能被开启，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我们的内心也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得到 喜乐，得到满足。如果我们看不见他的荣光，我们必然会陷入黑暗中，陷入恐惧，陷入惊慌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眼下的光景中，当我们满眼看见是病毒的肆虐，生活的不易，属灵环境的恶化，我们就很容易信心下沉，眼睛昏暗，看不见光明，看不见道路。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活在荣耀福音的光中，脱离一切的黑暗呢？首先，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在黑暗和艰难的处境中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全能，瞎眼而不是明亮，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主的面前，看见主圣洁的荣光，和他为医治我们的瞎眼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让我们可以蒙他的怜悯，跟随他行在光明之中。那其次呢，我们要靠着他的圣道和圣灵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因为魔鬼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若装成仁义的差役，一点都不奇怪。尤其是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科技信息极其的发达，电子产品很方便，很好用，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但是同时也带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前所未有的诱惑，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我们人在家里身体比较安全，但是我们所直身的属灵的环境是不是也一样的安全呢？不一定，别说是孩子们，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更何况他们。假如我们深陷其中，以至于对敬拜没有兴趣，对上帝的话没有胃口，祷告就好像对着墙壁在讲话，我们就很容易遭受魔鬼的温柔杀手。当我们被他的黑暗权势笼罩，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基督是世界的光，你们要跟从他，不在黑暗里面行走。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断地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凭着信心，不仅看见荣耀福音的光，跟随主走在光明中，而且可以分享福音，我们可以勇敢地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我想分享的第二点，看见基督救我们战胜苦难死亡。当我们活在荣耀福音的光中，我们会看见基督在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瞎眼和黑暗。就像保罗他的心眼被打开，得到神的光照启示，明白福音的奥秘，他就
从不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忠心的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他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来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他还说我们原不是传我们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因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仆人。他深知道他所领受的新约执事的职分远比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旧约执事的职分更加的荣耀。如果我们读前一章的经文，会发现他做了几项的对比啊，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而不是属字句的，是称义的而不是定罪的，是赐永生的而不是审判的，是长存的而不是将废弃的，是敞着脸见主的而不是蒙着帕子的。为此他放胆传扬福音，甘愿承受各样的艰难啊逼迫，甚至哥林多教会的误解啊，他们怀疑他的使徒身份，说他没有一个权威的介绍信，服侍主还整天遭危险啊，面临疾病贫穷，而且气貌不扬。其实在今天教会内外也会有人向热心传扬福音的弟兄姐妹发出同样的疑问啊，他们会问你们服侍主，为什么主不给你们极大的成功啊，极大的富足啊，一个完美的健康的身体呢，给你们特别的祝福呢，为什么主不保护你们远离和不遭遇疾病软弱和患难呢？他们说我们遭遇的你们也遭遇，有时候比我们还艰难，你们怎么能说服我们你们是蒙神祝福的呢？这个听上去很像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不是啊？对于这样的疑问和挑战，保罗是怎么来回答的呢？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当然保罗并不是说福音会蒙蔽人，福音是光，基督是光，神是光，是除去人蒙蔽的，蒙蔽人的是魔鬼，魔鬼借着世界及其上的情欲来蒙蔽人，借着让人犯罪让人自义来蒙蔽人，他让遭蒙蔽的人觉得自己的眼睛特别的明亮，实际上对福音的荣耀是视而不见，对永生的真道充耳不闻。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耶稣在伯赛达医治了一个瞎子，但是他的医治是分两步进行的，这是他医治人中唯一的一个特例。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拉着那个瞎子的手，把他领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问他你看见什么呢？对方说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行走。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很清楚。耶稣让他回家去，不要进伯赛大那个不幸的村庄。为什么耶稣 分两次来医治这个瞎子，是不是他的能力不够了呢？是不是弟兄姐妹？不确定，当然不是，是吧？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他这样做了，主要是要教导门徒，对他们进行启发教育。因为他们虽然已经信主，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心硬和不信。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心还是硬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耶稣的神迹是要向门徒表明，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是模模糊糊，很不清楚。他们需要再次被开启，就像那个瞎子一样。尤其是他们需要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认识。他们要在跟随他的过程中继续被开启，直到看到和经历到基督的死与基督的复活。当时彼得虽然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无法接受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在这件事上，他是与主作对，他成了魔鬼的代言人。当神光照我们内心，让我们脱离瞎眼和黑暗，我们开始信主，我们的视力会不会好长时间都是处在模模糊糊的第一阶段呢？完全可能。我们的智意，我们的刚硬，会让我们的心眼蒙上帕子。我们认为神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那样。我们认为神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我们偏执地按照自己堕落的形象去套神，以至于我们双眼模糊，看不清真神。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认不出耶稣是神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智意，他们的刚硬，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他们认定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规条，犯罪了。但是那些规条是他们自己的规条，不是从神来的。此外，他们认定耶稣跟罪人打成一片，沾染了污秽，是个不洁净的人。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跟罪人打成一片，他道成肉身能做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的3:14，保罗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揭去了，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他们的心上还是蒙着帕子。但是他们几时心归向主，帕子就几时被除去了。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离神比较近？是在你的心柔和的时候，还是你的心很刚硬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比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心很刚硬的吗？还是那些心很柔软的？是那些心很柔软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大卫怎么说的？忧伤痛悔的心怎么样啊？神必不轻看，是吧？ 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神为什么借着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跟他的子民另立新约呢？因为他要赐我们一颗肉心，怎么样啊？来代替我们的实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属灵的眼睛从模糊到清晰的重要的真理，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那就是凡是神所做的能够除去我们实心把它变成肉心的都是好的，凡是能够除去我们的刚硬让我们柔软的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里耶稣两次提到光，第一次是开启我们瞎眼照亮我们黑暗的光，第二次是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会让我们看到他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穿越苦难战胜死亡的复活主。如果没有这个层面的看见，我们做基督徒很可能就是长久的停留在模模糊糊或者是蒙上帕子的光景中。保罗在基督福音的光中看见了自己的瞎眼，他看到了自己的自义，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认识了真神，也认识了自己。他在跟随主遭受艰难逼迫的过程中，他对主有了更清楚的看见，在苦难和死荫之地他看见了主复活的大能，他还看到主与他不离不弃这种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在艰难中他看见一件很惊奇的事，他好像成了打不倒的不倒翁，或者我们可以称他破坚强。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怎么会这样呢？他发现他里面有宝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原来当他用凭着信心顺服主的时候，主信实的与他同在，赐给他力量。他在难处中认识到自己不是铜器铁器，没有那么经得起摔打，主也不是因为他特别经得起摔打才拣选了他，那是世界的拣选的法则，不是天国的拣选法则。天国的拣选法则是，凡是意识到自己有病的人主都医治， 凡是意识到自己有罪的人，主都洁净；凡是意识到自己是瓦器的，主都保护。主的恩典就是如此的浩大，他要把他自己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些破败不堪的瓦器里。主并没有把我们这些瓦器变成铁器铜器，他要让世人看到，只要有他在里面，他充满了我们这个瓦器，瓦器就可以保全。他要用他复活的大能来抵消外部世界对瓦器的压力，把它变成一种能力，透过瓦器传递出去。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认识，是我们从模糊到清楚看见主荣耀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认识无法仅仅从头脑里面去活的，必须是在跟随主与主联合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到。保罗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清楚地看见了主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交于死地，使基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当保罗与基督的死联合，基督的生就在他身上发动显明出来，也借助他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显明出来。基督的受苦和死亡带来了伟大的复活与救赎。当保罗在他里面去面对苦难和死亡，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在别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慕道的朋友因为遭遇难处，心变得柔和，主荣耀福音的光就照进他们的心里，他们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就得着了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因着困难，心变得更加的柔软，主荣耀福音的光就更大的光照他们，他们不但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也因着敞着脸来看见主，能反照主的荣光，让他们身边的人呢，透过他们看见了主的荣光，也就出死入生，得着了复活的生命。这样的事我们身边很多，你可以去数。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家庭是个战场，是个法庭，我们的生活原则是你死我活，照我的公义定你有罪。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家庭开始蒙神救赎，恢复受造的目的。家庭还是个战场，只是打仗的原则变了，变成了我死你活。家庭还是个法庭，但是审判的原则也改变了，照着上帝的公义，我要认罪悔改。主复活的大能透过我们向即使，就这样不断地彰显出来，主的荣耀就向我们彰显出来。马丁路德讲过，神从无创造有，除非一个人变得一无所有，神不能透过他从事任何的新造。当我们与主的死联合，我们必然会经历到与主复活 联合。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增加，由于信以至于信，我们的心眼就会更有穿透力，我们对主的荣耀就会看得更加的透彻。保罗说，在十三节到十五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在这里，保罗信心的眼不断被主擦亮，他已经穿越了时空，看到了末世和永恒里的光景。我们知道保罗有很多超自然的经历，他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在乐园里，复活主所在的地方，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也看见了许多的圣徒汇聚在基督的宝座面前，像基督一样发出荣耀的光芒，参加羔羊的婚宴，一同歌唱赞美主，因着福音的广传，蒙恩人数的众多，感恩的事就格外的显多，上帝的荣耀也就越发得到彰显。因着对永恒镜像的透彻的看见，保罗开始重新评估他现在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人用不同的视角看事情，会产生不同的果效。一个人从永恒看现在，跟从现在看永恒，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多数的人会把退休看成末世，把死亡看成永恒，因此他们专注眼前的荣耀，专注在目前自己的身姿是否漂亮，是否潇洒，是否闪光，是不是还要花点高价来给瓦器镀金，是否因此可以上热搜，成网红，有很高的点击率和点赞。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小说、故事，要先知道结尾。我们是不是这样？啊，如果结尾很悲惨，怎么样？就不看了，是吧？如果知道结尾很完美，哪怕这个过程艰难一点、幽暗一点、曲折一点，都没关系。他们反而会让结尾显得更加的美好、尊贵、荣耀。但是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对过程特别的关注，是吧？远远超过了结尾。我们无法忍受艰难一点、幽暗一点、曲折一点。这就好比上帝以我们的人生在创作一幅杰作、一幅油画，或者一部电影。但是在画面中的我们，要上帝把我们脸上的阴影抹去，把沟壑填平，把弯曲弄成平直。当神不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一切跟神耍大牌，不干了，要跟神较劲，要跟神干仗，直到把艺术杰作干得平庸不堪， 方才罢休。但是保罗跟我们不一样，他不断被主开启，不断靠近这一位创造万有的艺术大师，他可以跳出画中人的狭隘视线，从上帝的角度来观看自己，从永恒的角度来观看现在。他看到了神作为艺术大师的荣耀，那点艰难幽暗曲折，跟神的荣耀，跟神要赋予我们永恒里面的荣耀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所不见的是指神现在还未完成，最终要完成的对我们的荣耀的创作。当我们看见神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荣耀，拿它来跟现在的苦楚对比，我们就明白这些苦楚算不得什么。神啊，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好让我有更大的荣耀。这个天平在极度的倾斜，一个是极重无比，一个是自战自轻。当我们从现在看未来的时候，就是天平就是这么倾斜的，永恒的那个是自战自轻，现在的痛苦了是极重无比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没有？我们看见了多少？求主开启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像耶利哥城外乞讨的瞎子，听见耶稣走过就抓住他不放，呼求他的怜悯，呼求他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因信得以看见，并且跟随主在光明中行走，经历主的死与复活。不仅经历主的死与复活，而且参与主的死与复活，直到我们进入主的荣耀里面。最后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
感谢你，你用荣耀福音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瞎眼。感谢你引导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看见和经历你战胜苦难、从死里复活的荣耀。求你让我们的心柔和谦卑，让我们可以敞着脸得见你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荣耀，并且荣上加荣。求主帮助我们从永恒的结局来回望今天的现在，也从我们的现在回望我们走过的恩典之路，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愿你的作为向我们显现，愿你的荣光向我们显现，愿你的荣耀也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跟随你，处理黑暗，在你的光中行走，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的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